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回我们谈到的是圣经中礼仪圣事的概念里边的圣殿的问题。我们说旧约的圣殿是一个盟约的标记。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撒罗满他在圣殿当中的一个祈祷词。那我们也说新约的圣殿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好，我们也说圣神的宫殿就是我们天主子民。那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新约的圣殿有关基督的部分那说的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做一些补充的说明。我们上次曾经提到在若望福音的第一章14节里边提到了圣言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新约的圣殿。那么我们看见他的新主呢，正如父独生者的一个光荣那满溢着恩宠和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光荣正像父的这个光荣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他是一个新约里边提到的圣殿。那更清楚的来解释耶稣基督是圣殿呢，我们可以看到若望福音的第二章的19到21节。那我们晓得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说君子有义怒嘛这也是要发怒的虽然也平常很好的修养，但是该怒的时候要怒，所以呢文王一怒而天下定那耶稣基督也有他的怒。那他看到这个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个圣殿这个圣殿里边呢很多人在把它当成一个菜市场一样卖牛啦卖羊啦卖鸽子啦等等上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这些通通都赶走了。那赶走了之后呢，这些人就非常的犹太人就当然被赶了也很不舒服啦，很发怒了，就说你凭什么那有权柄做这个事，你倒要说说看。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了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很奇怪了，好的，当年这个我们的撒罗马王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建造了46年，而你居然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把它重建起来吗？不过他们那个时候实在是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圣所圣殿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就当时候可能连他的宗徒们都他的门徒都不明白，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曾经这样子说过。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的认知当中，这个圣殿其实就是他自己。所以我死了，我三天之后会复活，所以这个圣殿的拆毁之后三天之内是要重建起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在新约里边的圣殿。好，我们的朝拜，我们的敬礼，我们的祭献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内，好，是不可以与他的整个生命分割的。那其次呢，我们再看一看圣神的宫殿这个圣神的宫殿呢指的其实就是天主子民这个保禄宗徒也有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导。那在厄佛所书里边呢也提到这个是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可以看一看厄佛所书的第二章18到22节。那是这么说的因为借着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双方在一个破裂的双方在一个圣神内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呢你们已经不再是外方人或者是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经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座建筑物的脚石，靠着他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并且靠着他你们也一同被建筑，因为圣神而成为天主的住所。所以这边很清楚了，我们是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我记得有一次主日天在一个堂区参加主日的感恩礼的时候，因为正好讲到这个圣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所以呢讲到的神父就特别说，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要像一个活的圣体柜，就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内我们要走出去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内，我们把耶稣基督带到人群当中，也把耶稣基督的爱情对人的爱，对人的关怀，对这个世界的正义的一个坚持也带到人群当中去。 好，保禄宗徒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思想，就是他提出来整个教会是一个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好，我们每一个天主子民通通是这个肢体里边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肢体呢就要互相的合作，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独特的特性，也有它的重要性，而我们这整个的肢体合起来，好，在厄弗所人书这个里边的描述的概念的话，就是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好，那保禄宗徒另外的地方提到的一个这个宫殿的意义，肢体基督肢体的意义，教会是一个肢体的这个意涵呢，在这边来说，如果套用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肢体就是一座圣殿，就是我们应该是圣神的宫殿。如果圣神住在我们内，我们实在是不应该做一些违反圣神的期待的事情。有一首短短的圣歌，我是很喜欢哈。他的歌词很简单，就是说，基督的眼睛跟我一起看，基督的耳朵跟我一起听。好，那我做什么呢？基督也做什么。好，基督做什么，当然我也应该做什么哈。所以在这歌里，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事情，那么事实上我们勉强的在我们内的基督也这样做了。譬如说前一阵子在台湾有非常引起很大的这个一个事件的，就是所谓的盗版光碟，就是偷拍的一个光碟的一个事件。那今天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偷拍的光碟有很大的好奇心，可是问题是，这是我们该看的吗？我们如果看了，或者我们好奇，甚至我们去买了这样的一个光碟片来，是不是我们其实也是助纣为虐呢？如果说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好奇，我们不去买，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会来盗录或者翻版或者广为流传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了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东西，事实上是勉强了住在我们内的圣神或者基督去跟我们一样的看，而他是不愿意的。如果今天我们说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我们也是勉强住在我们内的基督一起去用这样的言语去伤害别人，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所以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提醒自己，我们是圣神的宫殿，我们要做天主愿意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说天主愿意我们说的话，我们要行天主愿意我们行的事。那另外呢，也有一段经文是跟这个互相呼应的，是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二到十节，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内容是怎么样。那这个宗徒提醒我们说，你们应该要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毁谤，应该如出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以至于得救。何况你们已经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你们接近了他，就是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是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看，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这也是为他们所预定了的。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耀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怜，如今却蒙受了爱怜。所以在这边也是很清楚的看到，好，这屋角的基石，耶稣基督就是屋角的基石，它是一块活石，是天主精选的，在这个活石上建立了一座属于神的殿宇。那我们也应该成为这个 这一座属神的殿宇的任何一块的活石，一块基石，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建立了这样一个属神的殿宇。所以当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活石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放弃各种的邪恶，各种的欺诈、虚伪、嫉妒跟毁谤。特别台湾最近是逢到选举的季节，每到选举的时候，胜选就是唯一的考量，为了胜选就不择手段，很多毁谤的言语，很多的抹黑的言语跟行动都出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努力的就是我们行走正直，而我们的行走正直可以影响到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的人也能够行走正直。我们活在真理之下，胜败重选或者是落选，其实都只是一时的，可是生命的尊荣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耶稣基督。其实如果说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成功了吗？他在世了，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很成功吗？大家都认为你是英雄，然后我们来福音你吗？没有，他最后是被非常羞辱的献出他的生命，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不是他的过错，可是从现世俗的人的眼光来看，其实他没有完成他的救赎的工程，而这救赎工程是我们要来做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将来要做更大的事业。所以一时的成功与否不是救恩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当然他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永恒的生命，这是某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可是在那个时那个世代人全部都福音的精神，其实如果以这个做标的的话，耶稣基督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失败的，可是他死了以后却像他在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全世界从来不缺基督徒，因为一粒麦子死了，所以结出那么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成功呢？所以如果说我们追寻的是一个福音的精神，是一个福音的精神里边的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在意人间一时的得与失、胜与败，我们更能够用一个超脱喜乐的精神来看待一切人间的虚荣、人间的名利，甚至是人间的荣华跟富贵。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嫉妒，我们不需要欺诈，我们不需要毁谤，我们可以正直的、坦白的、顶天立地的成为一个天主眼中悦纳的一个义人、一个好人。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圣神的宫殿，成为天主喜悦的天主子民。所以我们当我们谈到圣殿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里边的圣殿它强调盟约的标记，新约当中的圣殿强调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样的一座 圣殿。那么我们天主子民是圣神的宫殿，所以我们要珍惜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住在我们内的耶稣跟基督，耶稣基督，那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努力的不使他们蒙羞，那把他们的光华能够活出来，让我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所言所行，然后透过这个来看到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完了圣殿，那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在礼仪当中耶稣他亲自的临在。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地方阐释告诉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所描述的厄马乌的门徒。那在我们都很晓得这个厄马乌的这个两个门徒里边提到了很是耶稣在这个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那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沸沸汤汤的，大家都来谈这个事情哈。那谈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有两个人哈，觉得这个他的门徒就觉得，哎呀，这个待不下去了，而且风声鹤唳的，就想要逃走了。所以他们就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呢跟他们一路上谈话，谈到后来啊，这两个人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很有意思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就要求他，哎，你跟我们一起住下吧。那一起吃饭，在吃饭的那个时刻呢，耶稣擘饼，而在擘饼的那个行动当中，这两个门徒认出来啊，原来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耶稣基督。而当他们一认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那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如果是熟知这个故事的话呢，那我们会晓得哈，这个耶稣在路上跟两个门徒讲到，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感恩礼，就是所谓的弥撒里边的圣道礼仪。而耶稣住下来跟他们一起擘饼，这个吃饭吃一餐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今天礼仪当中的圣祭礼仪。因为为什么这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可以认出来耶稣呢？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行动表达他把他自己舍弃了，他要他的门徒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分享他整个的生命。他也表达借着这样的行动，他表了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人类。所以呢，在礼仪当中，不管是在圣道里，在听这个圣言的宣报当中，或者是在圣祭的这个祭典当中，耶稣都亲自与我们同在。同时呢，在马窦福音这个18章里边，耶稣也曾经说，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那我就在他们当中。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当我们这个虔诚的祈祷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努力的大声的怀抱着无限的信心的祈求吧，因为耶稣一定俯听的。另外呢，耶稣他也亲临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耶稣离世升天以后，宗徒们常常聚在一起，就像宗徒大事录的第二章42节这边所描绘给我们的，宗徒们呢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常常团聚擘饼祈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常常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公有，他们把财产跟财物变卖了，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而且他们每一天都成群结队的到圣殿去，也挨家挨户的擘饼，怀着欢乐跟诚实的心一起来进食，他们常常赞颂上主，也获得全民众的爱戴，而上主天天呢都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当中，耶稣基督也亲自与我们同在。那事实上时时刻刻耶稣都与我们在，而特别在礼仪中，我们从厄玛都乌的两个门徒的经验，那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祈祷当中他会与我们同在，以及初期教会这个教会的先民们，他们在教会当中经验到的耶稣的灵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在礼仪当中耶稣真正的是与我们相聚在一起。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亲爱的朋友，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